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来继续思想《传道书》第三章的内容。我相信我们当中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走过人生的过半旅程，对吧？我们是时候要去思想过去的人生是怎样过的，将来的人生之路在哪里。就像刚才曹志祥弟兄的分享的，真是很感动。我想这个是上帝的时候到了哈，不要把他带回到家。我们过去都是习惯用自己来掌管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可以掌管自己的命运吗？不是的，是上帝在掌管我们的命运。但我们也不是宿命论，被动的、消极的去面对人生中的各样的事情，我们而是积极的去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安排的这一切。我们信靠顺服他的计划，因为我们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无论是我们是经历生或死，哭与笑，聚与散，都可以把这些交在上帝手当中，因为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是爱我们的主。这是我上次讲到的一些重点回顾。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传道书》第三章9到15节的内容。盼望着能够借着这些经文能够来亲自来对我们说话。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相信其实大家都知道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人是有灵魂的吗？那我们去世之后，我们的灵魂会去哪里？我们如何过今生？这其实就是牵涉到我们人生的三大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据说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最早提出来的问题，一提出来然后就让无数人陷入到沉思当中。自古以来，人都在探索或研究这三个人生的最基本的问题：我是谁？我是谁是在探索什么问题？就是本质上是在探索自我意识，我个体的这个本质。我人格的认同，就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我的本质本体到底是什么。那我从哪里来，那是追溯生命的起源，人类祖先或者是宇宙的根本起源等等。那我要到哪里去，是思考我们生命的终点，灵魂的归宿，人生的意义等等。其实要回答这三个问题苏格拉底他当时认为说必须人首先必须先认识自己，认识了你自己，你就知道你是谁；认识了你就自己，你就知道你从哪里来；认识了你自己，你就知道要往哪里去。那么怎么才能够认识自己呢？苏格拉底认为就是要认识要认识你自己。要认识你自己的话，就是要首先要对自己要常常进行审查。审查完自己之后呢，然后再通过周围的环境才能够定义我到底是谁。那么人怎能够正确审查自己呢？其实问题的观点是在这个地方。人怎么能够正确审查自己？如果人类真的能够正确的审查自己的话，我相信其实人类不应该是今天的这么一个罪恶的这样一个环境。人类应该是会越来越美好，对吗？如果真的能够正确审查自己的话，那应该是越来越好。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我们当中我们大部分人很多都是在大陆出生成长的。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都是唯物论。唯物主义者认为我是由物质组成的，是具有高级意识的生命体。我是来自于宇宙演化或者是生物进化，我的终点是物质的循环与回归自然。人生的意义是活在当下，通过实践来去创造价值。那么如果人的本质真的是像唯物主义这样所认为的话，那其实你对比一下动物，那么人和动物其实有什么区别？好像动物也有具有这些东西特点，对吧？那人和动物其实好像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如果真的是这样像唯物主义者这么认为的话，那为什么他在面临死亡的时候他会感觉到绝望， 和恐惧呢？这是唯物主义者，他是去回答这些问题。那么那相对的就是唯心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他们是认为什么？我是谁？我是具有意识、具有灵性的绝对精神的这个本体，我是来自宇宙的这个终极的精神世界。肉体消亡之后，我的意识会回归那个绝对的精神世界，或者实现灵性的超脱。世界因我的感知而存在，生命是一场自我意识与觉醒的回归的旅程。这是唯心主义者，他是对这三个问题的是这样的去了解。你会发现唯心主义它的终点中心是我。所以在17世纪法国的著名的哲学家笛卡尔，他是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五个字，我思故我在。这是他哲学体系的第一原理。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在怀疑一切的时候，这个怀疑的动作本身就证明了我是这个思想主体的真实存在。就是因为我怀疑，所以我是存在的。所以他很多就是以自我的意识为来出发来去思想。但是我们当中呢，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读了圣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也不是唯心主义者，而是我们是神本主义者。神本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有本质的区别。唯心主义是将人的意识理念或者是某种精神视为这个世界的本源，但是神本主义者，我们是认为这个宇宙万物的来源是来自于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才是这个唯一的真理或生命的源头。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通过他所启示的圣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人生这三个大问题的答案：我从哪里来，人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然后将生气吹到鼻孔里面，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人是从哪里来，是上帝用尘土所造，并且往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成了有灵的活人。我是谁？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是带有尊贵的价值和使命的。虽然人因为罪与上帝隔绝，但是在基督里面，信的人可以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我要往哪儿去？我们的肉体的生命是有限的，人人都有意识，且死后有审判。但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可以回到上帝的永恒的家里面，不信的人则要永远与上帝隔离。这是在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人生的三大问题。有些人认为探讨这些没有什么探讨这些问题没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讲，觉得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吃喝玩乐，觉得活着一天就是一天，也不去思想自己是谁，也不去思想自己从哪里来，也不思想自己从哪里去，就是享受当下的这个生活，很多年轻人是持这样的观点。所以你现在去跟他去传福音讲圣经，其实真的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因为真的是生命还没走到那一步。但是我相信随着年纪的增加，他会越来越意识到生命越来越短暂，许多人开始去思想这些问题，特别是要去思想，当你过了六七十岁、八九十岁的时候，你真的是会去思想我到底要往哪里去这个问题，对吗？我相信其实没有一个人最后不会去思想这个问题，我到底要往哪里去。在传道书三章九到十一节，在这段经文这样讲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面。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够参透。我们生活了几十年，我们回首过去所经历的这一切，我们真的是不得不承认，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是充满了各样的劳苦愁烦。就是那些生在王公贵族或者是大富大贵人家的人，或者是那些自认为成功的人， 也是真的是有许多的劳苦愁烦，即使他没有劳苦，但是他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一定会有许多愁烦的事情。那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上帝让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人生，经历那么多的劳苦愁烦，为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其实我们真的是要更多的去思想这些，为什么上帝要让我们经历劳苦愁烦。在传道书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当中，有句话说上帝叫世人劳苦是要试炼我们，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么多劳苦愁烦是要试炼我们。试炼我们什么呢？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了上帝的恩典，人靠自己是会非常的凄惨，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其实是非常软弱的，我们真的是需要上帝的帮助，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离家出走的浪子，我们需要回家，回到上帝身边，只有回到上帝身边才能够享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爱我们，他给我们两个极大的恩典，第一个就是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我们生活在其中，享受上帝的创造，享受他丰富的恩典和慈爱。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神用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对吗？第一天创造的是什么？创造了光，有黑夜，有白天。第二天创造了天空。第三天创造了海洋、陆地，还有这个青草、树木。第四天创造了日月星辰，第五天创造了鱼与鸟，第六天创造了昆虫动物，最后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这是上帝用六天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我们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创造当中最后创造的是什么？是谁？就是我们人。为什么是最后的时候是才创造人，而不是第一天就创造人呢？所以其实我们去思想上帝创造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创造的心意，你从他的创造当中，创造的顺序当中可以看到，上帝创造的这一切是为我们人可以能够来享受上帝的这一切的创造。上帝看这一切的创造都是美好的，所以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是上帝给我们人的第一个恩典。第二恩典是什么？上帝赐予了人有永生。在创世纪第二章特别记载了上帝是怎样创造人的，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因此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是上帝给的，人的灵魂不是与生俱来的。上帝在创造动物的时候并没有在他动物的鼻孔里面吹一口气使他有灵魂，只是在创造人的时候是往人的鼻孔里面吹了口气，那个气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人的灵魂。那灵魂是用来与上帝建立关系的这么一个载体。上帝是有永恒生命的，所以圣经常常称上帝为永生的上帝，对吗？我们人靠着上帝赐的灵魂是可以与这个永生的上帝可以是建立关系的，因此可以说那就是可以得到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与那永生的上帝建立关系，跟他在一起，那就是永生。所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把灵魂赐给了我们，使我们可以有永生。这就是传道书说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面。永生是上帝赐给人无价的礼物，在上帝眼中是看为美好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人类的第二个恩典。第一个恩典就是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让我们可以来享受上帝的创造。第二个，他把永生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跟永远跟那永生上帝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人类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使人的灵魂与上帝永生的上帝隔开，人不认识上帝，人也不能够经历上帝丰盛的慈爱和恩典。最后是结果是怎么样？人就活在日光之下，去追求今生那些虚空的东西，结果虚空的虚空还是虚空。这是传道书的主题，人在日光之下一切的努力都是虚空。比如说我们人去追求钱财，但是钱财能够拯救人脱离死亡吗？不可能的。 人死了，他所赚来的钱财他也享受不了。我们人都去追求成功，但是人的成功真的能够填补心灵的空虚吗？不可能的。那么人去追求享乐，但是享乐能够完全赶走人生的劳苦愁烦吗？不可能的。那么人去追求智慧，你会发现智慧越多愁烦也越多，这是传道书里面讲的。因为为什么智慧越多愁烦越多？因为你知道的越多，但是你却不能够去解决问题，那不是智慧越多烦恼就越多吗？所以上帝让人在地上经历的这些劳苦愁烦，经历的这些虚空心，这是有上帝的心意的，这是有上帝的计划的。人若不从圣经当中来去认识上帝的计划，人对上帝的计划是一无所知的。人在日光之下是永远不能够明白上帝的计划到底是什么。那么上帝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就是让人在虚空当中来去经历的这些劳苦愁烦，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能够来去寻求那位真实的，那位可以满足我们所有需要的那位上帝。在虚空当中让我们来去寻求那个，来聆听我们灵魂的呼唤。我们的灵魂是要回家的，要回到那永生的上帝身边。只有上帝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只有上帝，上帝里面才可以享受上帝创造的一切的美好，只有在上帝里面才可以得到那永生。因此我们需要从日光之下抬头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从依靠自己转而依靠上帝，从最终回转归向上帝，重新得到那失去的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已经把永生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灵魂的，只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罪而忽略了我们灵魂的需要。我们的灵魂是需要回家的，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灵魂的需要忽略掉了。我们只为今生而活，为今生的肉体而活，我们以为这个世界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但我们发现那其实是一场骗局，结果是劳苦愁烦，结果是虚空。这就是传道书在前面反复他在讲的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这个魔鬼他是说谎的之王，他欺骗这个世界，他也欺骗了我们。现在我们读到圣经，认识到我们人到底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抛弃过去接受的那些唯物主义思想，也不要接受唯心主义的那种虚无缥缈。我们真的是要仔细聆听我们灵魂的深处的声音。我们的灵魂要回家，要回到那位永生的上帝身边。我们灵魂需要有那个永生，因为上帝本就原来把永生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其实离那个永生已经是很远，我们需要回到那位永生的上帝身边。那永生就是我们的天堂，只是我们真的是过去因着罪把永生丢弃了，现在我们真的是需要重新找回来。重新找回来的方法就是借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的灵魂能够重新与神那永生的上帝连接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那个永生的这个礼物的话，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仔细聆听你灵魂的呼求，你的灵魂要回到那位永生的上帝的身边。你愿意回到上帝身边享受上帝要赐给你的一切的美好吗？你愿意接受上帝要赐给那个你的那个永生的礼物吗？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也想就是呼求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接受那个永生的盼望，我真是希望你可以举起手来对上帝说我愿意。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吗？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个永生的这个礼物的话，你只要真的是听听你灵魂的需要，要回到那永生的上帝身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来对上帝说我愿意。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吗？OK, 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看。所以只有当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才可以明白我们该如何活得有意义。大家是不是认为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只有明白在人生的三大基本问题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活得有意义，活得清楚明白。在传道书第三章12-15节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那我们再去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上我们如何应该在上帝的恩典下面，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生活，或者说我们应该怎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认为有意义的生活不是为了使自己可以得到满足，而是使爱我们的上帝得到满足，那才是我们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我们过去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切的需要，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得到满足，我们觉得那是我们人生所追求的意义。但是真的是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活着的意义不是让自己得到满足，而是要让那位给我们生命气息的，要赐福于我们上给我们永生的那位上帝，让他得到满足，这才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去追求的。那么我们怎样去做呢？第一个，从这段经文有一个词叫做我们要终身喜乐行善。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享受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上帝智慧的创造，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享受上帝恩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个感恩之心，我们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阳光雨露，我们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有工作的能力和机会，我们要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可以来享受我们所劳碌所得来的，对吗？很多人他劳劳碌碌，但是他却没有机会去享受，那也是虚空。我们能够享受我们劳碌得来的，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有太多人劳劳碌碌，他却没法享受，他甚至是他也不愿去享受。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是非常的可悲可怜的，他不知道他劳劳忙忙碌碌到底是忙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么我们能够在享受上帝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力，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享受我们劳碌得来的。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有这样的一个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我估计大家也读过这样的故事，说一位93岁的意大利老人，他因为感染新冠肺炎然后住进了医院，他就是病情好之后呢，他准备出院的时候，然后呢就是医院给了他就是一张账单，那张账单是关于他这个在期间当中他使用呼吸机那时候呼吸机多么尊贵，使用呼吸机的那些费用。然后他看到这个昂贵的账单他就痛哭起来，然后医生安慰他说，哎呀，不要为钱难过嘛，反正人活着都能够活过来就挺好的，对吧？钱算什么，不要为钱难过。老人说，他说我不是因为付不起钱而难过，我想到的是自己白白呼吸了上帝赐给的空气93年，但是却从来没有付给上帝一分钱，我从来没有真正感谢过他。所以当我们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生命气息，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力，赐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应真的是首先要学习要去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一切。我们过去认为所得的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努力得来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样机会和能力，也给我们可以享受这些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存感恩并喜乐的心去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时候，同时我们也需要积极的把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东西要与人分享。世人都知道要行善啊，这个道理，有人行善是为了换取别人的夸奖，对吧？有人行善呢是为了得到他所拜的那个神对他的奖励，而我们基督徒行善是因为存着对上帝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去行善，使别人也可以与我们一同来分享上帝的恩典。这正是人生当中我觉得最值得去做、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让我们所行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爱了我们，我们也应当爱上帝爱人。所以我们若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就不要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善行，并且是心甘情愿的喜乐的去行善爱人，并且是很久的喜乐的去行善爱人，而不是一时的冲动，叫终身喜乐行善。我们初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我们在中国那种环境里面啊成长的。我们刚到教会来的时候，真的是很不适应教会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心，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很不适应，因为我们从来没，好像这个人我从来没有认识，从来没见过，从来没见过面。初次到教会来，他们怎么这么对我这么热情？一定是有企图，对吗？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对吧？素未谋面，他竟然对我这么好，这个没有那个叫做无缘无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嘛，对不对？一定是有别有企图。但是真的时间久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认识到弟兄姐妹的爱心，那是真心的，那是发自内心的，是没有任何图回报的，而是存着感谢上帝的心，是心甘情愿的。所以我们才慢慢开始来去接受这份爱心，也慢慢学习如何去爱别人。我们如此很久喜乐的行善，是要把上帝的恩典与人分享，这样的人生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是有永恒价值的人生。如果一个人他只是在忙忙碌碌，只是为着自己，也把上帝所得来的也是自己享用啊，这样的人生他其实在地上最后也是只是一个虚虚空空的虚空的人生，没有永恒的价值。第二，我们要存敬畏上帝的心来去过此生。上帝是创造之主，也是我们生命之主，我们的思想言行上帝其实都查看，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并且上帝会把我们所思所想所行的全部都记录在案，将来他要按我们活着的在世上的这些思想行为然后来审判我们。世人是不信有上帝的，也不相信有永生，也不相信死后有审判，所以就任意而行。有人说啊，他还是在按着良心来行事，但是其实就是他所说的那个良心也一定会见证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行了许多见不得上帝见不得人的事情。就算是一个人他按着良心行事，但是他所说的那个良心也一定会见证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他当他说他按照良心行事的时候，其实他的良心正在控告他，真的，他的良心要定他的罪。那我们作为信靠耶稣基督拯救，从最终拯救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也不能因着罪得赦免就肆意的继续犯罪，那是我们在滥用上帝的恩典，而是要存敬畏上帝之心去生活。如何敬畏上帝？如何敬畏上帝？我们如何在活在世上的时候如何敬畏上帝？我想首先我们是要遵循上帝的话去行，对吗？因为上帝的话是我们人生的准则和指南。那 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我们最近在查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保罗提醒提摩太，然后要劝勉信徒要敬虔，要操练敬虔。那如何操练敬虔呢？要在言语，要在行为上面，要在爱心上面，要在信心上面，要在动机上面有清洁的心。我们要在这些方面要努力的按照上帝的话去操练我们自己，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要去努力的去操练敬虔，过敬虔的生活。其次，我们也是需要承认我们是非常的软弱的，尽管我们努力的操练敬虔，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达不到上帝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要求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继续赦免我们所犯的一切的过犯，继续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断努力朝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在永生里面赐给我们的奖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记得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我们要在永生里面与永生的上帝在一起。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他也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竭力的追求圣洁，以敬畏之心过今生的生活是有永恒的意义的。我们若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面，如果我们还没有敬畏上帝的话，我们真的是需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更新，这样的生命是不蒙上，这样的心是蒙上帝喜悦的。所以这是我今天要借着传道书第三章后面部分的内容，然后与大家分享。我总结一下今天讲的重点，因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从永恒的上帝而来的。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归向那永恒的上帝。所以我们不要把今生当作全部，而是要带着永生的盼望，以感恩、喜乐、行善、敬畏上帝的心来去度过今生。这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永生的上帝，你把天地万物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享受你丰盛的创造。你也把永生放置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过去因着罪与你远离，但是我们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重新回到了你的身边，我们得着了永生。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得着永生，也求你能够，而不是把这个永生当作我们可以继续犯罪的这么一个借口。我们要因着我们有这个永生，主啊，求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在今生能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让我们能够学习怎样喜乐的去爱人、去帮助人，与他人来去分享上帝的恩典。也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过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使我们能够在将来的神的国度里面能够蒙你的喜悦。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若还没有得着在永生的弟兄姐妹，也求你继续在他们心里面做工，让他们打开他们的心，聆听他们心灵的呼唤。因为你把永生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个永生的渴望，愿我们都能够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得着那永生的最好的礼物。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请您来唱一首诗歌，或者这首诗歌对大家比较陌生。